就可以把棒子交给下一个牧师了哈。就没想到呢，他一服侍的又服侍了31年哈，所以他昨天退休的时候是89岁了哈，89岁哈。所以我昨天在想的时候，想说，哎，奇怪，这31年就这样过去了哈。我还记得说，他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呢，是我去接机的，是我去接机的哈。所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哦，不是只有一年过得很快，34年都过得很快哈。那所以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哈，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哈。那但是我们觉得，其实更麻烦的一件事情，还不是说时间过得很快，而是说到底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到底追求了什么，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那在昨天那个牧师的退休会上呢，我想大家除了感谢他以外，我想每一个人一个同心的见证，就是说这位牧师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我相信以后主他在主的面前，我想主也会给他同样的奖赏，实在是因为他是很忠心的。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在新的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要说，哎，到时候我们见主的时候，主耶稣会怎么跟我们讲。那其实我想在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花一点时间稍微检讨一下，我们去年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我们新的一年到底有没有需要改进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我想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思考说，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做这些选择，我们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的追求，到底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动力是些什么。我想这是刚刚伟伟所带领大家唱的一个《永恒的达问》这一首诗歌，其实大家可以好好去唱，好好去思考。我们人生，我们找到答案了吗？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喜乐，找到平安，找到满足。那所以我想今天借着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也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书信当中第5章的第9到第17节，我们来看看保罗的一生，他的侍奉，他的生活，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他可以在很困难的环境甚至很危险的环境当中仍然坚持要传福音。他为什么在被有些教会，比如说哥林多教会误解怀疑甚至拒绝他的时候呢，他仍然可以爱他们，仍然很关心这个教会所相信的是不是一个纯正的信仰。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可以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来看，那我们可以从9到12节我们来看，讲到说保罗对着基督审判台前的认识影响了他的一生。我们要从13到15节来看，因着基督的爱，对基督的爱的感受经历更是影响到他的一生。我们从16到17节来看，保罗对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新世代新世界的认识，也能够调整影响他整个一生的侍奉，他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从这三方面来看。那我们首先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就翻着这样我们可以一边看一边解释。我们先看第一点，在第9节到第12节，在第9节讲到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想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讲，不管是死是生，他生活的目标就是要什么，讨神的喜悦，讨主的喜悦，而不是讨别人的喜悦，更不是讨他自己的喜悦。那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志向？第10节就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也就是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我们可以讲说显露敞开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报或恶受报。那在这里我想最直接的解释呢，就是讲到说，将来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面前呢，我们要为我们这一生的生活，为我们所做的所侍奉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在耶稣面前交账，要负责任。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事实上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前面的话，就看到保罗一个很复杂的心情。他一方面觉得说能够赶快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那这是他的一个盼望。但另一方面呢，他也认识到说主的圣洁 主的公义，主的完全。他看到他自己的不圣洁、不公平、不完全，他还想到了说主所托付给他的福音的使命，他是不是有忠心，是不是有尽力去做。那所以当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保罗提醒我们是什么，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当我们自己一生要在耶稣面前出入敞开的时候，你想想看谁可以站得住脚。如果不是耶稣，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跟怜悯，我们能够站在上面吗？所以当保罗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保罗在第十一节讲到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也就讲到说主是可畏的，虽然我们知道主有爱有怜悯，但是主是圣洁是公义是可畏的。那在这边想想看的话，我们想想说，其实我们一生的追求，我们一生的努力，是跟我们对将来的看法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认为没有神，人死如灯灭，一死白了，什么都没了，那你这一生的追求会是怎么样？你当然是你喜欢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对你有利，你就去做，你也不去管其他的。反正呢，当你走完人生旅途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来问你说你这一辈子到底做了些什么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没有人会问你的，你也不需要跟谁负责的。所以很简单，那或是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将来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耶稣会跟你讲说啊，真好真好真好，你可以相信我，来来来，赶快进来，你来人来就好了，两手空空的没有关系。耶稣会不会这样跟你讲？人来就好，哎，你信主好好好宝贵哦，人来就好，两手空空没有关系。耶稣会不会跟你这样讲？其实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话，人来就好，那我们信主以后其实跟信主之前怎么样，没有什么两样，差不多的，我喜欢怎么决定，我喜欢什么事情对我有利，我就去做，人来就好嘛，对不对？反正我们上天堂。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有一天我们要在耶稣面前，耶稣问你说，我给你的五千两，我给你的两千两，我给你的一千两，你做了些什么事，那你就要好好思考了，我这一生的选择，我的决定是不是会有不一样。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边讲说，在第十一节讲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欠人。那我们可以把它直接解释，就是说，所以保罗欠哥林多教会的人，他说你们要相信我使徒的职分，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相信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因为保罗是要对主负责任的。他知道说纵使被误解，纵使很困难，纵使哥林多人甚至不要他的话，他最终是什么？向主负责任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保罗其实最害怕最担心的事情不是说别人怎么看他，因为事实上他如果不管哥林多教会，就是说这个教会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他带他们信主又抚养他们，就这些人呢不但不感谢他，还反过来怎么样咬他一口，说他可能不是真的使徒，说他可能是传福音有问题。那所以当这样子，保罗其实如果就不管哥林多教会去服侍其他教会，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但是保罗知道说他要交账的是谁？跟神交账，跟耶稣交账。那在这里，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有没有跟保罗一样同样的害怕，同样的担心说我们将来怎么交账？因为事实上呢，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怕什么，我们心里担忧什么，我们就服侍什么。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上大家可以看，你想想看好，如果你心里面最担心的最害怕的是什么？我失去工作，可能我儿女没有成就，可能我钱不够用，可能别人瞧不起我，可能我身体不健康。如果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这些的话，那我们的侍奉就是什么？这些事情一定是第一优先的，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侍奉神了，但是这些事情呢，是我们最怕的最担心的。 但是如果我们像保罗一样的话，我们担心的是说，将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怎么跟主交账，我们怎么跟主说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好好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要好好思考，到底你怕什么，你担心什么。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继续看十一节的下半段，个人所做的事在基督上要显露出来，真的是影响保罗在神面前，在神面前的侍奉。因为他这样讲，他说十一节后半段讲说，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那也就是说，保罗讲说，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的服事，在神面前是敞开的。他也希望说，在哥林多教会面前也是什么，敞开的，透明的。那我们讲说，这样的人是一个什么？我们讲说是一个人的一生是可以给人家读的，他是一个透明的，一个透明的，一个敞开的书。你可以看保罗的生平，保罗说我的生平是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没有什么好隐瞒。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他知道说，将来在主的面前一切的事情都要显露的。你可以瞒得，我们讲说你瞒得了一时，能不能瞒到永远？你可以瞒得了别人，你能够瞒得了神吗？所以当保罗有这样子一个生活方式的时候呢，他其实可以面对他自己的困难，他自己的问题，他的挣扎，甚至他的失败。因为在这里面呢，其实保罗可以学到很多功课，他后面会稍微讲一点。那而不是说我们表面上隐瞒啊，把很多事情可能觉得不好问题都放在下面，表面上是好好的，将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哇，一看全部垮掉了。那时候呢，其实我想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继续来看，在十二节，在保罗讲到说，我们不是向你们在己见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叫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那保罗看到说，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对他这样子？哦，原来哥林多教会受一些所谓假使徒的影响，这些人看人是看什么？看外貌，不看内心，那这些人呢，就常常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说，你们看看保罗好了，你看保罗是真的使徒吗？他如果真的使徒的话，他怎么讲话好像没有那些所谓的辩论家的那一种雄辩，很会讲，很有技巧，他怎么好像也没有像一些人他们会讲很多方言，会有神迹奇事？你看，而且呢，他更糟糕是什么？他常常被逼迫，被拒绝，人家不要他的福音。那这个怎么是一个成功的使徒的一个表象呢？看起来就不像。所以呢，你们不要怎么样，不要相信他所传的福音。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所谓的保罗要指责的这些假使徒呢，保罗在后面讲说，他们所传的是什么？他们所传的是另外一个耶稣，所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那这些人这样传的目的是什么？把自己高抬起来，让人家说，哦，这个你看多棒，多属灵，你看他的教会这么大，这么多人因着他信耶稣，表面上看起来好好。那所以呢，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指着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的问题，只是外貌而已。保罗要哥林多教会讲说，你看看他们的内心，保罗讲说，你也看看我们的内心。那所以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讲说，我不是要再一次的推荐我自己。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之所以可以信主，教会可以成立，就是保罗使徒一个工作的明证。所以呢，保罗为什么写这封信给他们，是希望说，当这些假使徒再次控告保罗的时候呢，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来回答他们。另一方面呢，保罗讲说，他要让哥林多教会知道说，你们看看我们的内心，我们是爱你的，爱你们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爱神的教会，爱神的缘故，而不是为我们自己。那这个我想就是我们要来看掌握保罗一生的事情的决定是第二点，也就是基督的爱掌握影响了保罗。我们来看 第十三节，第十三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着神，若果紧锁是为着你们。保罗其实跟个人说讲说，其实我们是有一些超然的经历，保罗也看过三层天，上过三层天，保罗其实讲方言比个人都讲的都更多，但是呢，保罗讲说这些事情，这些癫狂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事情，这些事情不是用来炫耀自己高抬自己的，说啊，你看我多属灵。当保罗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他不用高言大论来跟他们讲这些所谓什么世上这些道理，保罗衷心的委婉的跟他们传讲十字架的道理，因为保罗知道说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跟复活，也只有基督的福音可以拯救人，可以改变人。所以呢，保罗跟他们讲说，当你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呢，你保罗想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你可以为我们夸口的，因为我们爱你们，所以呢，我们为你们谨守，我们为你守护上一切，都是为你们的好处。那保罗之所以为什么有这样大的爱心，我想原因就很简单，下面就讲到了第十四节怎么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也就是说基督替众人死，基督舍己的爱，这边讲的激励了保罗。那我想激励可以把它换成什么？催逼着我们，也可以讲说包围我们，限制我们。在前面我们讲到说，在影响保罗一生的一个第一点是什么？基督台前的审判，也就是对主的敬畏，对主的害怕。那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害怕跟敬畏背后面所带来的是什么？你在为主做事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些责任感啊，我需要传福音啊，我需要在教会服事，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呢，耶稣可能会责备我，耶稣可能会接着说你怎么搞的，你一千两拿到哪里去了，五千两拿到哪里去了。但是当你这样子一个心，如果只有这样心态的时候呢，其实我想这个心态也不是很健康，一天到晚都很怕，那有时候实在是很不想做，也没有动力想去做。所以光基督台前审判这样子一个害怕其实是不过的，一定要有一个更大的动力是什么？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因着有基督的爱，所以呢，你即使不是因为责任感去做，而是你内心有那个动力，你要能够去爱主，能够去爱别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想要说，当基督的爱包围我们这个人，使我们甘心乐意去做事情的时候呢，哎，其实做出来那当然还是很辛苦，可是呢，内心就不是只有责任感而已了，内心就是真的是你自愿受苦，自愿牺牲去服侍神，去服侍别人。那所以我想在这新的一年，我想要大家去思考的是，你常常思考到底你的一生是被什么激励，被什么催逼，被什么包围？是不是耶稣的死只是让我们真的是人来的就好，免于受审判？还是说耶稣的死带来更高、更伟大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这里呢，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其实基督的爱其实不是只有什么，不是只有爱我们，而且看到说什么？基督爱众人的心。这是我们下面一起来看的十四节 后半。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也就是说基督其实本来不要死的，但是因为人的缘故，所以他为我们死。但是基督也不是只有为你跟我死，基督也为什么？为众人死，为所有的人死。那在这里其实有更有意义的讲到另外一件事，什么？基督的死带来什么？所以众人都死了。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只有相信他为我们死，我们也相信什么？我们跟他同死了。我们想说我们向罪死，向自己的老我死，向世界死。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自己的老我的本性，这些世界上一切的东西呢，不再捆绑我，也不再控制我，我也不会被这些事情催逼去做一些其实没有价值的事情。基督的爱反而是被基督的爱所包围。那因为只有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有可能在信仰耶稣基督以后，在第十五节所讲到的，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所以我们与基督同死，其实也怎么样，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也只有这样子，我们所有的追求，我们的价值 才可以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才可以是以神为中心，以别人为中心。我想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对不对？如果你一天所想的就是自己，什么事都想要自己，神你不会是为着神的，你也不会为别人的。那当然我想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这个所谓舍己的道理，其实我知道说其实大家都听过，那讲起来也是很容易讲。其实如果我太太来跟我讲，跟我说，哎，有什么事情受委屈啦，受什么，我已经跟她讲说，哎，你就怎么样，你就走十字架的道路啊，你就委屈一点啦、啊、主生命可以在你身上成长，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自己的时候呢，哎，那就不一定了，我可能我的抱怨就更厉害了。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什么，活着就是什么，为自己，我们已经习惯了。甚至信主以后呢，怎么样？还是这个习惯好像还是抓着我们。而且更麻烦的是什么？我们周围的人都是什么？都一样，大家都为自己而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我们就很容易就忽略掉了。哎，其实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是什么？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我们的生命不再死于我们自己了，而是属于神的了。所以我今天希望说今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也可以再次借着圣餐提醒我们，我们生命不再是为自己的，我们是为着神，为着人而活的。所以在这里呢，我想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保罗特别要责备那些所谓假使徒所传的福音，因为这些人所传的是什么，是跟保罗的福音是完全相反的。这些人所讲的福音是借着一些事情把自己高抬起来的，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为了别人的缘故怎么样能够放下自己，那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福音。所以我们最后来看第三点，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人会对福音有这么大一个所谓我们讲说误解或是曲解。我们从十六到十七来看，就是说事实上耶稣的福音所带来的一个新的世代，一个新的世界，那我们可以让他说这个这样子一个事情对保罗或是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来看第三点，第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言文做肉体认人了。那这个从今以后呢是什么时候？从今以后是从什么时候？从信基督开始，对不对？对我们主观的经验来讲是从信基督开始的，但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什么？两千年前当耶稣基督怎么样钉十字架复活的时候呢，那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所以呢，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们以前是凭着外貌认人，也就是说这个外貌是什么？旧世界的那一套。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看我考大家，看大家是不是有说读这个一些新闻。如果你要找先生的话要找什么？要找姓高的，要高什么？高富帅。什么叫高富帅？又高又有钱又什么又很帅。找太太呢要找姓白的，不是白金哈，要去白是白什么？白富美，又不是皮肤白又很有钱，然后怎么样就很漂亮。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世界的观点，对不对？其实世界的观点是什么？只要你有能力，你有金钱，你出身好，你外表好，哇，你就可以在世界上，哇，大家都赞赏你，大家都很羡慕你。保罗讲说什么？这些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标准，我们不再用这些去衡量一个人。我们看人的时候呢，也不是这样看一个人的价值的。基督已经为众人死了，在这边讲到说，我们看到说，其实不是只有基督为中国人死，基督为美国人死，也为黑人死，也为中南美洲人死，为白人死，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基督也为他们死，被忽略被轻视的基督也为他们死。那所以当我们想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看人就不太一样了。当你看到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心里面会想说什么？ 你可能会想到，如果是在选举的时候，你想啊，这个到底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不对？是投给川普还是投给 Hillary 的？或是这个人是有钱的，或是这个人是没钱的？啊，这个人怎么念书念这么多？这个人怎么念书念那么少？你可能会这样讲，但是保罗说不对的。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看人的，因为讲到说什么，他耶稣为他死，他虽然还没有相信耶稣，但是耶稣他虽然甚至拒绝耶稣，可是什么？耶稣为他死，耶稣要拯救他。这个人可能需要福音，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不会给他挂很多的所谓的 标志，对不对？哦，这个人到底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要说，哎，他真的是需要福音，也只有耶稣的福音可以让他找到快乐，找到真正的平安，找到真正的喜乐。那当你看到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你想到什么？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老是跟你 做对头，有时候常常跟你 唱反调，或者觉得看到他的缺点，看到他的问题？其实你也可能不会这样看的，因为在这边讲说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新造的人。虽然可能没有错，我们大家都不完全，也都有很多缺点，可能甚至还会犯错，但是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已经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也是渐渐在改变。那这个呢，我想是我们都可以经历的。我们信耶稣人，我想都有经历到说什么，我们的改变，我们的不一样。虽然我们可能还有一段距离要走，但是这些是我们可以经历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改变呢？事实上在第十节 后面就讲得很清楚，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也就是说，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复活，为我们人类的历史是成为一个最大的转捩点，事实上也是成为神创造的一个最大的转捩点。过去那个世界因为罪的缘故，人成为自私自利，搞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说，你不开玩笑说，不要说什么国家跟民族会打仗，我们在家里面都会打仗，你说夫妻之间也会打仗，儿女之间也会打仗。为什么？因为人都是为自己，人想到的都是自己。但是保罗讲说什么，这个这样的世界已经过去了，已经渐渐过去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那这边呢，事实上讲到说，基督的十字架跟基督的复活不但带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想更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全新的世界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基督十字架舍己的爱，为别人舍己的爱。这个是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世界的内容。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呢，其实是什么？爱神爱人成为这个一个新的世代的一个标志。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反对这些假使徒？因为他们所讲的根本是跟基督所带出一个国度，所带出一个新的世界是相反的。他们喜欢凭外貌看人，但是保罗讲说这些都过去了。所以我说就讲说，既然这个旧的世界已经过去了，那我们是不是要用今生的时间，我们还要不要赚这个旧的世界的钞票跟金钱？我们有时候花很多时间，真的是希望说什么再赚一点这个赚一点那个。但是保罗讲说，这些事 这个世界已经过去了，这些金钱这些钞票将来在什么？在神的国度是没有用的，废纸一堆。因为新的世界首要的是什么？我们能够爱神，我们能够关怀别人，我们可以为别人牺牲，甚至在被委屈被误解的时候你还可以爱人。哇，那真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不一样的一个表现了。那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这个经文呢，事实上可以提醒我们，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好好思考。就像我们刚所唱的永恒的答问里面，你可以思考说，你这一生所努力的、所追求的，你追求到什么？你有真正的平安吗？你有真正的喜乐吗？你有没有真正的把握？你有没有真正的满足？所以我想是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来思考。那在我结识之前呢，我想我就再跟大家，希望大家回去多思考这一点。就是说保罗讲说，其实保罗以前也犯过同样的一个错误，他跟这些假使徒犯过一个同样的什么错误？ 第十六节讲说，我们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大家都知道说，保罗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是怎么样，是逼迫教会的。他为什么会逼迫教会？他接着说，这个耶稣基督自称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结果怎么样？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被罗马人打败了。而且被钉在十字架是什么？是被神咒诅的。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以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弥赛亚呢？保罗以前事实上也这样认过基督，所以他也不相信，所以他更要逼迫教会。一直到耶稣基督跟他显现，跟他启示以后呢，他就明白过来了。哦，原来其实耶稣基督之所以挂在木头上，是为着谁？为着你跟我的罪，为着以色列人的罪，为着全人类的罪。所以当他有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呢，他慢慢知道这个救恩其实不是只有在表面的，不是在政治跟军事上的，而是在人内心的一个转变。人从为我自己而活，转变到说为神而活，为别人而活。那这样子呢，其实也就是保罗自己感到说这个福音的宝贝。所以我们讲说保罗自己牺牲自己传福音，保罗 也牺牲自己把这个福音的内容真正的活出来。那最后我要问大家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让保罗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要让哥林多教会给保罗带来这么多的麻烦？是不是耶稣基督要报复一下，说 你看你以前是这样认我，现在怎么样，你尝到苦头了，对不对？神有时候为什么让我们碰到很多难题，甚至很不公平的事情，很委屈的事情，为什么？其实你想想看，神让我们遭到这些事情，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如果没有碰到这些事情，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基督对我们的爱。当我们还是敌对他、反对他、拒绝他的时候呢，他就为我们死了。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真正的爱。那保罗同样的话到说，他本来是这么多爱哥林多教会的人，就他们竟然怎么样，怀疑他、反对他、拒绝他。对于保罗来讲，他是不是要再爱下去？他在想的时候想说，原来基督就是这样爱他的，所以他也可以用这样子爱怎么样，来爱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个呢，我觉得是很多时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实在是做好事，然后呢却被别人冤枉，被别人误解，被别人拒绝。这样的时候你能够爱吗？你就考验到说，如今活着的什么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可以感受到基督的爱就在你里面，借着这个很不公平的事情，很大的困难，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就彰显出来了。所以我想在这新的一年，我希望就借着这三点，让我们常常思考，让我们想要说，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的一生是要交账的。我想更重要的是什么？让基督的爱常常激励我们，包围我们，催逼我们，让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爱神爱人的缘故，我们做出选择，做出决定。而且我们也希望说，在因为基督所带来的救赎，他的新的世代、新的国度，我觉得能够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神应许我们，世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一个新的一年的开始，不要再回去活在过去的世代里面、旧的世界里面，那这一切完全在主里面没有价值，不要再去追求了。让你的生命被基督的爱所改变、所影响，让你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影响别人，帮助别人，让别人可以通得福音的好处，也让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可以得到成长。我想在这新的一年，愿主与大家同在，也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愿主常常生给我们每一个人，加力量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的在这世代里面为主打那美好的胜仗，做那美好的见证。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十字架的大爱 常常激励我们，好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你活。也愿你那复活的大能常常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能够学习否认自己，胜过自己，超越自己，能够活得更像你。亲爱的天父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基督的国度、基督的能力所带来的改变、所带来的更新、所带来的盼望，和我们每一位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弟兄姐妹们，2017年1月1日，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过去2016年的平安。我们在